有一首短歌，我们一起来唱。那个歌词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最后一节，这个调子啊，你们听我唱，然后那个调子就跟着一起来唱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这个歌里面那个但那就没有了，这两个字。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说好吧。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我们，刚才的安静，也就是等候，是安静等候神。这样，我们如果等候的多，得力的也必多。那个调子是这样哈，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再一遍，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我们的能力的秘诀，就是说天天不断的得能力的秘诀呢，在乎我们天天持续不断的要等候神，要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我们越忙碌，我们就越需要等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忙碌需要付出很多的力量，是不是？那我们就更需要来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不可缺少这个安静等候。在那个启动内在生命之钥这本书里面，那个最后一本就是安静等候神。在中间那本呢，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在内在生活这本书里头有一章讲到安静等候神，就是灵命晋升之路。如果我们没有培养起这个安静等候神的生活，我们的灵命啊，不可能有深度，一直停留在那个浮浅的阶段的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灵命晋升之路。 那么如何的等候？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等候神的益处在哪？等候神的结果怎么样？那你就要看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现在在各地啊，在美国啊，台湾啊，香港啊，还有现在国内也开始了，在马来西亚现在有一些小组叫做安静等候神的小组，他们就开始两个三个这样的在一起，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次，有时候有两次，这样他们就可以持续不断的重新得力。这样的人他无论怎么忙碌奔波，他不会觉得疲倦的，不会觉得困乏的，因为他一直有补充嘛，他一直都有补充啊。好像你那个汽车你不能老开嘛，你一定要到加油站去加油。那我们等候神重新得力，就是好像那个汽车跑就是要去加油。还有你用手机啊，你要充电嘛，你不能老用不充电啊。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能够老奔跑忙碌，不管你是做世界的工还是做神的工啊，你不能一直的马不停蹄的这样子忙跑，而没有等候神，没有来到这个加油站，这个充电站，不可能的，你到后来一定会疲乏。还有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尤其你们年轻的人有很多的引诱，你怎么能够胜过，你哪里有力量来胜过这些世界的引诱啊，那种试探，那就是要靠等候神。要知道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也注意那个必，一定会的。但是你如果没有等候，你到后来必要软弱，甚至必要跌倒，要失败，甚至犯罪。要知道我们得能力的秘诀就是在于这个安静等候。你也要知道圣灵来，他就是给我们能力，可是他让我们得能力开始的是五旬节那一天啊，那是外在的表现啊，甚至很多人很热闹，那是一种。等到我们的灵命成长在晋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深度的领受，有深度的祷告，同时也要有深度的读经，那都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神当中圣灵会带领我们做的。要记住神的话，必重新得力。你如果等候，就必重新得力。我这些年来，我没有间断的这样安静等候，因为我一直需要力量，尤其我年龄越大了，我就越需要更多的力量。还有我的服事更多的时候，我就越发的需要更多的力量，因此我需要更多安静等候神，需要更多安静等候神。这是我们长期啊，长期而且是有深度的来领受神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这是一条最好的路啊，就是要有一个等候神的生活。那我们也应该教会里头应该有那个等候神的聚会。现在我看见在各地神就这样兴起那个等候神的聚会，等候神的那个小组。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团队有一位同工，他要去香港，要去训练呢、这个等候神聚会的小组，小组长。已经有好几十个人报名了，就是教他们如何的来等候神，并且带领两三个或者是十个八个这样一起来等候神。我也带来了一些手册，就是里面讲到如何的来聚这个等候神的小组聚会。你们愿意要吗？ 这个手册是免费的，我明天发给你们，明天早上发给你们。现在省在各地都兴起这样的一个小组啊，我们在小组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看到那些等候神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改变。那个小华在美国的时候，在达拉斯，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有参加一个小组，他看到一些神在小组里面的那个作为，生命的改变。我说的小组不是很多，就是两三个人的小组，两三个。你们如果有认识的朋友，属灵的同伴的教会中，你们要回去以后，如果要保持你们所得着的，记得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继续有那个等候神的小组。同时呢，你个人的那个安静等候神也不可缺少，都你不能取代，不能以团体的来取代你个人的，也不能只有个人的而没有小组的。那如果你有两三个属灵的同伴，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需要，都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你就可以在一起开始。但你们这样一起等候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常常要分享你们的心得，把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神给你们的启示，你们所听到的神的话的声音，还有你们怎么被改变，回去以后怎么样，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呢要分享。那个小华在美国的时候，现在那个小组还在，他也参加那个小组。那个小组里面呢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跟她的先生的感情是不好的，就是很多年他们都是分房睡觉的夫妻就是分房睡觉。那后来他参加那个小组以后大概也许几个月，三个月或者四个月我不记得了，那个姐妹就开始有改变。她就发现她自己，首先她自己她有一些问题，一些错误的地方，于是她等候，她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勇气就向她的先生去道歉，承认她的错。那个先生就受感动，先生并没有来参加那个等候神的小组，我就开始注意他们在小组里面的活动。那后来呢，过不久呢，这个先生也发现他也有对不起他太太的地方。有一天呢，他就来跟他太太说，他说，你来帮我把我的床搬到你的房间里头，多年来没有同房的，现在他们可以同房了，那个感情夫妻的感情好了。这是在一个小组里面呢还有在别的小组里面比如在上海，我去年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是几天五天，然后回去她就开始一个小组，这是一年前开始的这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呢，神就带领不同的人来我去过一次，就有二十三十个人这样。那么就每个礼拜一上午下午都有聚会，中午就这么吃饭，差不多一天到下午三点钟。那么在这个小组里面，神有很多奇妙的作为，有的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也是丈夫夫妻之间或者跟家里面跟其他的亲戚。你等候神一定会得到力量，你得到力量就能够去做你所做不到的事。原谅人是需要力量，向人认错也需要勇气。那么这个能力和勇气从哪儿来？等候神而来。还有生命的改变，你的个性，你的脾气不是我们可以自己改变自己，乃是神改变我们。当我们来等候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做事。圣经说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来做事情。 妹妹，这节经文在哪里？也是在以赛亚书啊，第几章？30章18节，我们一起来翻。有哪一位神？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不是我说的那一节。第四节，好，一起来读。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哎，你等候他，他就为你行事。那今天你们听说了，其实早就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你等候神，神就为你做事。你要是跟其他的人一块等候，神也会为他们做事。所以你们可以放在祷告中，回去以后啊，是否要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那怎么等候呢？明天我发那个小册子里面呢，就会讲一些告诉你要怎么等候。就是让人遇见神，神自己会为他们做事，所以会为你做事，那你就会看到那些奇妙的改变。在上海这样，在香港，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也是有个姐妹，她也是参加等候小组，她有一天发现主光照她，发现她要向妈妈认错，要向她的弟弟认错，所以她就有天就打电话就给她的妈妈。妈妈听着好像这个不是我的女儿吗？变了，是吧？然后他弟弟，他就向他弟弟认错啊，我过去这样这样这样，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这样，弟弟觉得很惊讶，弟弟就说：“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耶和华为等候他的人做事情，你要等候他，他就为你做事。从来没有人耳闻哦，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有。在你之外还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做事情？哈利路亚！要等候他，要等候他。在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呢，后面最后是我的见证，你可以看看，就是我怎么开始等候的，然后等候的结果怎么样。所以我昨天我一问说，你们都还没有看过我的书。你们看了你们就知道神很使用这本书，很多人看了这个书，他们的生命就翻转，就改变。哈利路亚，赞美主。那这个等候让我再多说一点哈。我们再看以赛亚哈30章，看完了我们再来回到那个40章来看。以赛亚书30章15节，一起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肯。神的儿女很多都是这样，虽然神指示我们那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它只是我们有这样一条路。还有得救呢，是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就是回到他面前，安息呢就是不要再自己努力啊，就是安息在他的面前。耶和华就为我们做事呢，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个得救不是灵魂的得救哦，那是得胜，那是在试炼艰苦苦难中得救得胜的意思。接下去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就是安静在神面前。 安静等候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得能力。但是他说你们禁止不肯，他不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太忙，我们没有空，没有时间。我常常想到啊，好像你做别的事都有时间，你来到神面前就没有时间。你把神放在什么地位上？你想想你所忙的那些事情，是不是每一件事都比神更重要？我们真是需要在神面前要认罪，要悔改。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最高的地位，它当得我们最好的时间。我们无论怎么忙，我们把时间呢都分配在好多事情上，而却没有一点时间呢拿来就是天天来跟他相会，来等候他。而且我们等候他不是白白的等候，那是他会给我们赏赐，他会教我们重新得力，他会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我们在哪里去得智慧，在哪里得能力？这个能力是神的能力，是天上来的能力。在哪里去得？那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归回，只要归回，只要安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力。他说你们禁止不肯，很多人都不肯。你们听了这样的信息就要改，就要悔改。以前没有这样每天呢花时间来等候的，你以后就要每天花时间。不是单单你在这里上课的时候你就等候，然后你回去以后呢又回到你从前那个老样子，就是从前还是怎么忙，你以后还是怎么样忙，你就把那个等候神这个事情啊就放在一边。你所以没有觉得它重要，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等候神的那个好处，那个价值。所以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把它列在你的生活中啊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再回到那个第四十章，再来看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也许前面我们应该也要来读一读28节到31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看神的应许，29节，疲乏的他赐能力。你什么时候疲乏了？尤其是在做主的圣工，哎呀，你觉得真的很疲倦了，你想退了，知道这个时候是你应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疲乏的他赐能力，那因为你没有这样经常的来到他的面前，你就会疲乏。如果你要是经常来，他就经常赐能力给你，你就不会疲乏。我自从开始了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生活，我告诉你，我就再也没有疲乏过。身体上会有疲乏，这里所说的疲乏，那是我们的心灵的疲乏，灵性的疲乏和软弱。自从我开始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的生活以后，我的灵性没有疲乏过，只是觉得身体的力量不够。里面正如保罗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会衰老，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 内心一天比一天年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啊，人老心不老。那这句话的含义哈，是不是很好的？但是我讲的是正面的，是正面的。我们信主的人哈，人会老，我们的心就不老，因为圣经说，外体虽然毁坏，会朽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哈利路亚。哦，赞美主。你看我们老年人，一想到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就不觉得老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也是说实话哈，我从来没觉得我老。都是别人呢跟我说了老了，而且我想到我的年龄了，我才知道我是老了。可是我的心呢，是从来没有想到我是老。有一次啊，一个老太太，94岁的一个美国老太太，那我们是去庆祝一个100岁的老太太的生日。那时候我们住在老人公寓里面啊。那这个94岁的老太太就坐在我旁边啊，那我就问她，我说你好不好告诉我你那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她已经94了，她还很活跃。她就跟我说了两句话。说第一，她说你要做一个上帝的快乐的儿女。第二呢，你永远不要想你是老了。那我说，哎，我也是这样，我真是常常快乐啊，我是上帝的儿女啊。第二呢，我说我也从来没想到那个老啊。还有一件事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退休。我的心真的从来没想到说我要退休。我到了现在80岁，我都没有想到要退休这个事情。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有退休这个事情。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这样继续这样等候，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像圣经所说的话，会如鹰返老还童。这里讲到老鹰嘛，神用这个老鹰啊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来等候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老鹰那样的重新得力。他说他们这里说哈，等候神的人必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说你能够飞跃，你能够越过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艰难。老鹰的特点，老鹰的特点之一啊，就是飞得特别高。老鹰是鸟鹰当中的王，是吧？它飞得特别的高。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至高，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他是居住在至高之处。那当你来等候神的时候，你是跟这位至高的神在一起，当然你会飞得最高啊，就是说你的灵命啊会超越一切。那展翅上腾就是能够越过各种各样的高山啊，那种山在圣经里面也是说到是一种艰难艰峻的，好像山一样的，对吧？但是你能够越过，你能够得胜，因为神说你得救是在会归回安息，你要归回了，你就会得到安息。老鹰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看得很远，他飞得最高，但是他也看得最远。老鹰在空中飞的时候很高啊，即使说有2英里的那个距离，他都看到地面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小鸡啊，什么东西啊，他就会飞下来，就会抓食物。就是说，神用老鹰来教导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永远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看不见的。我们说啊，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不要只看到近处。 那我们如果等候神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永远，看到永远的价值。那再就是老鹰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老鹰它会返老还童的，就是老鹰到了这个老的时候，它那个羽毛啊就会掉，然后再重新新的羽毛会长出来，它又重新得力了。老鹰啊褪毛的时候，长毛的时候啊，他们稍微有研究的人就说，他那个是在那个阳光底下，毛褪了哈，那个新的羽毛长出来，他那是在阳光底下，阳光就是在神的同在、神的亮光里面。我们来等候神，就如同老鹰老了，羽毛要换了，他要返老还童了，那我们呢是在神的阳光、神的同在的底下，我们就会长新毛起来，这重新得力。所以他说他们奔跑不会困倦的，行走也不会疲乏的，他们真的是会长翅上腾。神他用这个老鹰来教导我们关于这个等候神的这个功课，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益处就是这样。你愿意像老鹰那样吗？你就来等候神。你愿意老鹰那样的特征吗？就来等候神。你愿意长生不老吗？你要来等候神。那么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好多人看到我都说，你不像80岁，你看起来最多是60岁。可是我的大夫哈，我的医生在美国的家庭医生啊，我前年呢我去体检呢、他看了我的报告，特别是验血报告，好多项目我也看不懂那些简写的，他就跟我打勾打勾，意思没有问题，可以可以，很好很好，正常正常。打完了勾以后呢，他就在我那个报告上面呢、我的名字，然后名字下面就是我的年龄啊，他就在我的年龄啊，我年龄是78哈、他把78给划掉，改成28。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的血液是28岁人的血液，这样子。如鹰返老还童，等候耶和华的，就像老鹰，如鹰展翅上腾，飞得高，飞得快，看得远。而且不断的更新，不会衰老，不会疲倦，因为耶和华他不打盹，他也不困倦，所以你来等候他，你当然不会打盹。还有这个等候，这个在原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呢，我查过哈，这个等候哈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我觉得很特别的哈，就是捆绑的意思。我们来等候神，在安静中等候神呢，实际上呢是在灵里面呢跟神在连接在一起，好像那个绳子绑在一起一样。哇，你如果跟这样一位神跟他绑在一起，你说你会累吗？不会的。这说到我们与神的连接，当我们越等候他，我们跟他的连接就越深，他所有的就渐渐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等候不是像我们所领会的在火车站我们要等候人，在飞机上有候机的地方，或者我们在哪里等候。这里的等候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是特别就是说出跟一般的等候是不一样的。这个等候呢不是说等候耶和华再来，乃是说耶和华已经在那里。不但是你在那里与神同在，而且你跟神那个连结如同绳子捆绑在一起一样。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因为多年来这样等候，所以我就去查到底这个等候什么意思，我就发现这么多的意思。那么然后我在经历中所经历的果然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们就会哈、啊、就经常的要操练等候神，要安静等候神，要个人的不可缺少，记得最好有小组，小组，小组慢慢的这样扩展，慢慢的这样的蔓延，然后就扩展到多数人。那在这里，你们已经开始操练了。我觉得我今天下午昨天都是在我来的时候，我都看你们在这里安静，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可是你们要经常这样才可以，有欢呼的时候，有大声祷告呼吁的时候，也有跳跃的时候，但是要静身，要有深度，那是在你安静的时候。你不能一直欢呼一直跳跃啊，那都是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啊喜欢活动跳跑啊，你知道大人就不会了。他的年龄大的时候啊，他就比较容易安静了。那在属灵的灵命上也是如此。喜欢活动的跳的那样一直的，他的灵命幼稚就是这样。等到灵命成长了比较成熟的时候，他就不是那样的。跳跃欢呼就不好，但是有欢呼的时候，有跳跃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台上那个圣灵的喜乐充满的时候，我也要站起来，我也会跳，但是我跳不动，我现在年纪大了是吧，只能慢慢的这样跳着。我的师母啊更跳不动，她以前呢、啊、也是在聚会里就这样，他以前在家里头在厨房里煮菜的时候，哦，喜乐的时候，他也会在那个厨房里跑来跑去，这样在客厅里头。哈利路亚，圣灵中的喜乐，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要活在主里面，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用圣灵来浇灌来充满我们，他的心意就是叫我们能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在圣灵中的平安，还有呢在圣灵中的神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五章五节是神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如何得到神的爱？那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充满，我们的爱就越多。我们也可以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爱所充满，被圣灵浇灌的是被圣灵的爱所浇灌。那这两天我看到神就做这个工作，昨天好像很多弟兄姐妹祷告时候感觉到神的爱，神的爱的激励。你今天被圣灵充满，也许你感受到一点圣灵中的喜乐，还有那个能力。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跟你们讲的够多了吧？要记得哈，不要单单用耳朵或者是用理性，更重要的就是要用心来接受，要用心，因为叫你得到满足的乃是你的心里面。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面，心灵的里面。许多的人，尤其是弟兄啊，男性就是男人比较重理性，女人呢比较重感性。今天多半的人都是活在理性与感性的里面啊，少数的人是活在灵性里面，活在灵里面。这个我们需要调整的，需要调整。